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谢神，我们再一次同心的聚集在主日的清晨来敬拜歌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起立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恭读神话语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叶鹏弟兄第一次领崇拜啊，还有他的妻子，我们的诗班指挥啊，还有张坚孙奎夫妇一同来带领我们敬拜这个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思想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升天之前有差遣门徒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悔改赦罪之道。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四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当中都有记载。所以一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大使命啊，圣经当中出现过五次，但你看具体的这个文字有侧重点的不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我们是要思想第一到第十一节，但主要最后我们会看第八节啊。刚才我们也许有读到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们至少要从四个方面啊来思想。首先一个，我们要看这个见证人的预备 preparation， 我们要看见证人的能力power， 见证人的目的purpose， 见证人的计划plan。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七节。第一到第七节呢，我们知道这个作者是路加，好医生路加，提阿菲罗大人啊，我已经做了前书。为什么说也做了前书呢？我们知道路加是新约圣经当中写作篇幅最长的一位作者，他写了两卷书，除了使徒行传还有路加福音，这俩还有路加福音啊。这一位很特别的，他是非犹太人啊，他是一个希腊人外邦人的这样一个作者，但是却是对神忠心耿耿。那么这一位好医生路加，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记载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那么然后呢，就讲到说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我们前不久刚刚纪念了复活节，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在圣经当中也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多次有提到啊，先显给谁看，然后显给谁看，后来一时显给谁谁谁看，最后也显给我看。那么不断的显现给这许多的门徒看，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在预备他们，在预备他们啊。那不多 几日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那门徒就问耶稣了，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我们刚刚就讲到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关系，复活后主耶稣的显现。那么圣经的记载说，在这显现当中，门徒还有很多的不信，还有很多人在迷惑当中，不清楚不了解啊，这些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等等这些地方都有记载。那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当然包括像这个多疑的多马，对不对啊 ？Thomas 啊，但还有啊，很多门徒还在这样一个迷惑当中，所以主耶稣呢还要去责备他们的不信。如果你去看大使命，马太福音最有名的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在颁给他们大使命之前，还在责备他们的这个不信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里。也记载这些门徒在这个时候聚集，还在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为什么会这样问？还在你在想什么啊，弟兄姊妹们？还在想这一位弥赛亚，哇，他现在死里复活了，他真的是有大能，他真的是要怎么样啊，复兴大卫的国度，像一个军事的统帅一样，打败仇敌，打败这些殖民的统治者啊，在地上建立这样一个犹太人的国度。所以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那么下面很有意思，你还注意，当主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主耶稣有责备他们的不信，但主耶稣本身没有责备他们问这件事情，就复兴以色列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回答只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并没有说我不会复兴以色列国啊，这是一个蛮大的题目，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要专门的去来谈一谈啊，这个以色列和教会的关系。但这个地方我们摆在这里，请大家来思想啊，并没有直接否认，但主耶稣怎么样呢？要开他们的心窍，主耶稣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明白圣经以马五十啊，要他们来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一切都在预备他们。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到1章第8节了，使徒行传1章第8节，我们都好熟悉好熟悉这一节的经文，感谢神，我们到现在已经读了几遍啊。我们的领会的弟兄也有带领我们读，我们也一同来思想，这个礼拜我们也要用来背诵默想这节经文。靠主恩典，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的深入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来想想这一节。首先第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一个得着能力的人，在向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一个得着能力的人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怎么样，软弱没有能力，对吗？如果谁拍着胸脯说我是最棒的，什么能力我都有了，那么这个人还能不能再得到能力啊？他已经很自满了，是不是啊？他已经很自满了，还怎么能够再充满他呢？只有一个谦卑、谦虚、舍己、倒空自己的人，神的灵才能够充满他，才能够掌管他。只有一个自己下了宝座的人，把权柄交给耶稣，把人生的主权交给耶稣的人，耶稣在这里才能够掌管他的生命，不然神只能够任凭我们。那使徒保罗晓得这样一个秘诀，保罗从人的角度来说有没有能力，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那叫做青年才俊，是吧？用今天的话来讲，年纪轻轻大有作为，加玛列门下受教啊。如果弟兄姊妹晓得的，在加玛列门下受教，那在当时那就是这个首屈一指的名师啊，名校啊，杜克啊，这个神学加玛列啊，那是当时是最有名的圣经的教师啊，做他的学生前途无量，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年纪轻轻委以重任。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在那里看那些人的衣服，不要小看这看那些人的衣服，警家告诉我们啊，解经家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做头的，拿了这个令箭要到大马士革去怎么样抓基督徒的，这是重点培养的未来的接班人。这样一位的青年才俊 啊，这个犹太话也能讲啊，希腊话也能讲，罗马公民，要啥有啥。保罗怎么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像一个大有智慧能力的保罗身上也有一根刺，对吗？免得他自高自大，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去。神没有说把这根刺挪去，但是我们的 Good Lord， 我们美好的救主，爱我们的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晓得这件事情，摩西晓得这件事情。摩西是以色列人极其尊敬的他们的民族的救星，旧约当中三位伟人最受以色列人尊重的，第一个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民族救星摩西，最伟大的王大卫。摩西的生命分为三段，我没有提过，是不是？120岁的一生分为三段。第一段头40年在埃及的王宫当中，法老女儿的儿子养子啊，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一切的教训啊。有人说不单是学了埃及的学问，埃及的武功他也学到了啊，很厉害。所以当这个埃及的督工要去欺负他的同胞的时候，看不忿啊，就把人打死了，抓在自己的手里呢，很厉害 然后怎么样啊？暴露出来，法老追杀他啊，他就开始逃。那逃难之前，这一位的 Prince of Egypt， 这一位的埃及王子，可以说是用两个字来总结他的生命，叫做什么？我能，对不对啊？大家听过吧 ？I can， 我什么都能做。要救我的这个百姓啊，要救我的同胞，我这个拳头就可以。第二段时间在米甸旷野里面牧羊，40岁到80岁，曾经面对着羊群啊，到了80岁的时候，神从荆棘火焰当中向他显现，摩西摩西，到埃及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这时候摩西把他一切的棱角都给他磨光了，是不是啊？就埃及的王子他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怎么说？我能，我去。没有，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最有意思的是，这位的摩西跟神不止一次的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我不会讲话，我不行啊。所以他的第二段的这个生命就叫我不行，前面是我能，下面我不能 I can't。到这个时候神可以用他了，当我不能的时候，我实在是软弱无能力的时候，神怎么用他？神用自己的方法，是不是啊？神加给他力量，你说你不行，我让亚伦来帮你啊。神让他的手能够行神迹啊，这摩西真是不容易啊，带着这个60万男丁，浩浩荡荡的大军啊，男女老少加起来至少200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然后这些的这个百姓还成天的来反抗他，为什么你来在这里来带领我们，是不是啊？哎呀，我们要回埃及去啊，埃及有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容易啊。神呢，从80岁到120岁，最后这段的生命，像他说的我不能，以后神能够通过他做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见证人，不是主的人，我们夸口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刚强勇敢，我的聪明智慧，我的伶牙俐齿，我 我的 background， 漂亮的 resume， 实在是软弱，没有能力。我常常传道、讲道，下来以后最怕弟兄姊妹说一句话，往往不是弟兄姊妹，往往是这个慕道的朋友讲，这人真能说。用中国北方话，真够水平的，实在是不能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讲话这个舌头都打转的，咬字都咬不清的。我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恐惧战惊。这个礼拜还有一个一位姊妹跟我这个分享，电话里分享说：“哎呀，这个做牧师真是不容易啊，太体会了做牧师不容易。”我说：“是啊。”一切都是靠主的恩典，服侍主的时间越久越知道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能力。你想想一个传道人，尤其一个传道人如果再到一个新的教会去，时间又不长，弟兄姊妹对你也不熟悉，在见面还都戴着口罩，对不对？凭什么你来就做我们的牧师？还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你这个人，是不是、啊、去了解了，去看看你这个人，观察观察你这个人。哎呀，但是你知道站在弟兄姊妹面前就开始要来讲道，就开始来牧养，你害怕不害怕？弟兄姊妹，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到能力。 Not I but him，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如果夸不夸别的，就夸我们的软弱，就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打心底里的这样说。第二，得着能力的人，能力乃是从圣灵而来。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永生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乃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乃是引导我们的那一位，充满我们的那一位，掌管我们的那一位，感动我们的那一位，用他无声的叹息为我祷告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要倚靠圣灵，凡事倚靠圣灵。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教会传讲信息，在灵恩的教会也好，在传统的教会也好，很传统的教会，可能更传统的教会更要多讲一讲圣灵。我在这绝不是在讲灵恩派，弟兄姊妹们，大家知道我的故事，我是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信主受洗的，但是从来没讲过方言，从来没有祷过地，也没有什么新启示、新预言异象那些，没有。我是一个对灵恩的这个问题相当谨慎的人，愿我们一切都回到圣经。但是也正因为回到圣经，圣经给我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神，对吗？阿们吗？弟兄姊妹们， Trinity， Our God is a Triune God，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吧。我还记得我还没来我们教会，好几年以前，好像大概是第一次在我们教会讲到什么，我就讲主日学，我就讲这个三一真神太重要了。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启示 Trinit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对有一些基督徒来说，我们口上讲的是 Trinity， 在实际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教会里面是 Duality。 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我们信的是三一神，三位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讲出来，我们往往里信的，我们谈的两位一体，讲圣父没问题，主耶稣没问题，而圣灵可不要谈啊！一说到圣灵，这个灵恩派，谁说一说到圣灵就灵恩派啊？那圣经不就灵恩派了吗？圣经当中明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依靠圣灵，顺服圣灵，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极美好的工作，结出生命的果子，让我们侍奉有果子，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绝不是追求那些奇异特异的那些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圣灵每一天都在做美好的工作。好，下面咱们来谈谈能力这个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啊，这个能力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叫做 dunamis 啊。那么这个 dunami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power 啊 ，miraculous 奇异能力，奇异的能力是一种的啊力量，是一种的丰富啊，这是它的这个词的解释。那有的讲员我听到过，不管是中文的讲员、英文的讲员，他们就这样讲，就是这个 dunamis 呢，这个字根啊，后来发展就到我们今天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dynamite 炸药。 dynamite 它的这个字根就是原来希腊文的 dunamis。 那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能力呢？得到的能力就像炸药一样的能力，砰一下，哇，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讲法啊？我听过好几次。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到炸药一样的这个能力。那在这个地方，这个解经上面，我们要稍微的讲的啊，深那么一点点，涉及到一些释经学的这个内容啊。有一个词叫做词源学 （etymology）。什么叫词源学呢？就是你要理解一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看这个词它的背景从哪个字根这样演化，一步一步演化过来的，看它最开始初始的这个原始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对我们理解现今这个词的意义可能有所帮助，这个叫做词源学。但词源学本身是一门很严谨的学问。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常说这个 apostle 使徒 apostle 最近在不止一个小组的查经里面啊，都提到这个词使徒。这个使徒呢，英文这个 apostle 呢，因为它是从这个原文音译这样过来，我们英文当中你都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中文的翻译呢就很好，使徒它初始的意思就是什么 someone who was sent out， 这使徒就是被差派出去的人。哎，你看中文这个翻译是不是很恰当？所以你看它这个词源开始的意思，你就明白这个词啊，对我们理解它的意义会有帮助啊。那再比如说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啊，建造教会 Church Ecclesia， 我们讲过很多次啊。一看它的这个字根 Out Exit 啊 Ecclesia Exit 出来的一群人，怎么被出来？被呼召出来 Clio 声音啊，被呼召出来一群人叫 Ecclesia。 哦，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教会就是被神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分别归给他的这样一群人。这样我们就对 church 教会有一个更深入一点了解。 Adam 亚当，很多人名也可以从次元学给我们有更有帮助的这样一个了解。亚当是什么意思呢？地上的尘土。亚当就是 earth， 这个 earth 尘土，还有亚当，这个本来地球这个是都是同样人类啊，这个都是一个字根，因为我们是从地上的这个尘土所造的啊，就是尘土所造的啊。那还有一个在教会里面大家也是常常提的，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啊，道这个字它本来呢是 logos， 这个 logos 呢不是希伯来文啊，这个 logos 是希腊文，在希腊的哲学当中是常常用的一个字。那么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太初有道 logos 用了这个希腊这个字，所以如果你去看 logos 这个词的这个字根呢，就让我们对这个道这个字有一个更深入一点了解。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又要说一说，那中文这个翻译用道这个字的翻译就比较的有味道啊，英文的翻译呢就比较的没有味道，那是 word 啊，对不对啊？就是 word。那这个 word 呢，还有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 rhema 啊，我们就不能够这详细多去讲这些问题了。那对于 logos， 对于一个在希腊哲学当中了解这个背景的人，他就知道这个 logos 它不单是指普通的这个 word， 它指什么？有真理方面，有 reasoning 啊，这样一个道理方面的，关乎整个宇宙的这样一个truth， 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 logos 是蛮深的一个词，所以用中文的道翻译就蛮合适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比较快，我们就举几个例子，这个次元学。那么现在请来注意，这个次元学呢，你如果要是用它去来了解一个词的时候，总是怎么样，看它的过往，是不是 啊，我要了解现在这个随意，我看它200年以前、300年以前、500年以前，它最开始是怎么来一直演化到现在，啊，而且还不能够常常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讲用字源，说原来初始什么意思，就完全一定要到那个地方，不一定。圣经当中，如果我们有时间去以后去学这个释经学，我们会讲啊，到了今天圣经里面有的用的那个词，你就必须要用它现今的意思，不能用它500年以前那个意思。不然会有偏差的，有些异端他们会钻这个空子。那还有一个更重要一点的，就是我们更不能够用这个字500年以后的意思去解释现在的意思，这个大家明白吧？在写作圣经的时候用了这个字，500年或者用了这个字，跟500年以后它不断的继续演进发展，到了现代近代了啊，它又发展出来新的意思了，我们用这个新的意思去解释原来的那个，会出问题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启示录22章第15节讲到圣城外面有什么，有那些犬类啊，行邪术的，行奸淫的等等啊，说谎话的这些等等啊。那么行邪术的呢，就翻译英文一般把它翻译成叫做 sorcerers 啊。这个行邪术 sorcerers 原文当中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 pharmakoi 啊。这个英文当中今天呢也有词用这个字根，这英文当中好多词是从希腊文来的，这大家晓得啊，很多事啊。所以你到神学院去，如果要是去学希腊文呢，我们中国人很吃亏的啊。我在神学院当中，我学希腊文就学的不好，真的非常不好啊。我说这些美国同学他们怎么这么厉害，背单词很快就背下来了啊。后来我明白了，因为这个英文当中很多词都是从希腊文来的，所以对他们就比较容易啊。那我们中国人去学什么赚便宜呢？学希伯来文啊，我希伯来文比我同学学的好，为什么呢？希伯来文是从右往左写的，哎，这个他们一看这个脑袋就转不过来了啊。那我们呢，至少我小时候还有看过从右往左写的啊，不管是横着写、竖着这样从右往左写的啊。哎，那所以希腊文当中很多是英文当中很多从希腊文来的。这个 pharmakoi 它的字根 pharmakos， 我们弟兄姊妹这个脑子是转得很快啊。今天英文当中哪个词？pharmaceutical， 对不对？ pharmacist， 药剂学、药剂师，就是从这个字根来的。好了，那我们解经就可以发挥了，是不是啊？到底什么是那些行邪术的呢？这个 sorcerer 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做药剂师的？子女学药剂学的，学 pharmacy 的啊？我们蒋老师研究药剂学的。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做药剂师做了一辈子，所以如果你要是用这种解经，那是死了，对不对啊？啊，我们这个药剂师都变成邪术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用这个次元学解经的时候，你只好用过往的，哎，它的这个往源头溯，然后看看现在有帮助。如果你看后面500年的，这个就会容易出效了啊。所以呢，有时候我常常听到这个多纳米什么样的这个能力呢？炸药一样的能力，就炸砰一下是炸得很烈，炸完就没了。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到底什么样的能力啊？借用这个想法，那与其说是炸药一般的能力，我们把它发挥，你不如说是什么原子能、太阳能，这个更厉害，是不是？你炸药是普通化学反应，原子能、太阳能是什么呀？从本质上啊，从这个原子上面这层面上都给它改变了，一等于 mc 方嘛，啊，那么大家都学过这个东西，对不对？从根本上面的改变，而且是源源不绝的，是 abundance， 不是炸完就没了啊。所以你看这个顿顿这个解释当中一个叫 abundance， 这样一种的丰富，这样一种的丰盛。这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得到的这样一种从里到外的翻转，本质上面的改变，所得到的源源不断的能力。我所赐的水在它里面直涌到永生，要成为江河啊！人喝了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不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看见证人的目的啊，我们的 purpose。那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看的一点， 主耶稣说你们就做我的见证啊。我们后面有个括号，这个下面再讲。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小点，见证的核心是高举基督，荣耀基督。所以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耶路撒冷、犹太城、撒玛利亚，知道地级做谁的见证或者见证人？我的，耶稣基督的，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自己的，是高举耶稣，荣耀基督啊。 Jesus is God 啊，这是他的所事，他是神，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为什么要去跟随他？他是我们的救主 Savior，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美好的工作。所以把人引向基督，刚才我们刚讲到，我们要依靠圣灵，跟随圣灵，顺服圣灵，千万不要去回避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讲的整全平衡，从圣经当中确实也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清楚的真理，主圣灵啊，我有主圣灵，因为圣灵是神，主圣灵来不是荣耀自己，主圣灵来是怎么样啊？把人引向基督。所以就像有人说的啊 ，J.I. Packer 就讲说，圣灵是神，他是一位自引的神，在美好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个团体当中，完全的和谐，不会让你去争执的。圣灵把人引向基督，但我要从父那里才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三一真神的第三位不会说我凭什么啊，对不对？哦，我也是神，我凭什么为你做？不会的，那就不是神了，那就是人了。圣灵来为基督做见证，今天我们也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是做基督的见证人。好，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做我的见证。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大点还有到小点，我们都有个见证人？因为呢，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做我的见证啊，做我的见证。但实际上这个词呢，更准确的翻译要加一个人 ，Be my witnesses， 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做见证和做见证人呢，初看差不多，我承认确实也差不了太多啊，但是还是有些许的那个不同。做见证，我们有时候常常也说做见证，是不是啊？牧师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慕道的朋友来了，你能不能跟他谈一谈啊？跟他传传福音，中文叫传福音。如果你跟这个西人教会、跟美国弟兄姊妹，他们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什么呢？他不说 share gospel with someone， 就是什么 witness to someone， 大家听过吧？这个 witness to someone 意思向他做见证，就是向他传福音。所以一般我们一说到做主的见证，那就是我做一番的讲述啊，花一段时间，有没有半个小时坐下来，我给你做个见证。或者在教会讲台上面我们来做一个见证啊，等等，好像有一种讲述一个间断一时的，这个做见证，直到地极啊，我都来讲这番话，不管是三福四律五大奥秘，我们说这个培训非常好，弟兄姊妹，我千万不要误解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培训，三福四律五大奥秘，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我是这个三福，就是一啊 ，evangelism explosion， 我是他 certified instructor， 所以我不是反对这些东西。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